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们常听人说，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我们华人更是说，礼多人不怪，一定要礼尚往来。曾有一个长辈，我非常的感谢他有一段时间给我的协助。每当我想念他的时候，我总是觉得想要一些表达的方式啊，送一些礼物，他喜欢吃的东西给他。但是这位长辈的习惯就是隔天马上要回礼。那你觉得我是否要经常这样对他表达我的感谢呢？当然就不会了，因为我怕会造成他的负担。那反观我们自己呢？是否当别人给我们恩典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我们要赶快的去回馈，不能够享受这样的一个白白的恩典？也因此我们很难去接受什么叫做上帝白白的恩典。而为何上帝要拣选我们呢？是否我们比较特别？是否我们做得比较好？当然，一个真正认识主的人都知道不是，这完全是出于主他自己的自由的拣选。我们并非比别人好，并且透过律法，我们更是知道我们很难达成主的标准，应该说是根本完全达不到。但是耶稣基督却愿意代替我们，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也因此要去经历这样白白的恩典，要接受这样的恩典，而能去回应，去跟随，去服侍，是一个需要学习的过程啊。如果我们不能够遇见耶稣，经历耶稣，知道他是何等的爱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天父上帝他早就定义要拣选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而是因为他的爱。很盼望我们在这样的信仰当中，能够更加的清楚福音和律法到底我们应该如何的去看待。而谈到讲道的服事，或许我们觉得这只是关乎教牧方面他们的需要，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更多的去认识律法和福音之间的关系，并且能够更了解如何透过福音来与人分享，还有也能够因此对身边的人更是以恩慈相待，那么这样的信息不仅是对教牧他们的牧养有帮助，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都是有帮助的。因此刘文虽然和你已经一起读完了恩上加恩这本书的37篇信息，但是我还是要把后面的2篇附录，特别是给教牧方面的一些训练的信息也要和你分享啊。我个人读了非常感动，大有帮助，我相信对你也一定会有的。但是还是要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这一本由福音正主协会出版，由巴克博士所写，魏玉琴姐妹翻译的《行在神的旨意中》。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为何拣选我？经文在以弗所书1章3到4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以弗所书1章3到4节，一起来读这一本《行在神的旨意中》。 以弗所书第一章三到四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为何拣选我？蒙恩的人内心总是肯定他们的悔改归正、新生或更新，自始至终都是出于神的工作。所有的追寻与挣扎，都让人觉得像是出于神的一首交响乐章，最后阶段才是认罪、委身与确据。你会发现，神介入一个人的黑暗与失败，为的就是带出救恩。而这种感觉很自然会激发一个问题，就像是一首现代福音诗歌中深刻的感触：主，你为何从万人中拣选我做你的儿女？新约圣经更是反复指出神全能的爱对罪人有一个永恒的旨意，这旨意的源头就是神本身的自由决定。新约作者没有回答神为何拣选并拯救我，他们只是告诉我应当为神所做的一切献上感恩。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不明白在万人中你为何拣选我，但我深知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我虽不配，但你却是如此的恩待我。我虽软弱，但我相信你必定要扶持我，引导我，使用我一生来回应你的爱。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福音正主协会出版，巴克博士所写的《行在神的旨意中》。下面为你送上这首《主为何拣选我》。
主，你为何从万人中拣选我做你顺服主旨意。 深深的爱竟领导我歌颂赞美主荣耀名，救主恩典多稀奇，救主怜悯大有多，随我细思量难明了。主啊，帮助我成为你要样式，我愿一生顺服主旨意。献生命，言行都为主，与我主同行奔天路。如今献生命。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恩上加恩这一本书在最后有两篇附录，这两篇信息是弗利德牧师在1994年的教牧研习会的信息。当然，教牧研习会指的就是比较针对于在教会牧养羊群的传道人和牧师所预备的。但是我们何等有幸啊，我们可以透过书本穿越时空，仿佛亲临现场，能够聆听这样宝贵的信息啊。在一开场刘文就说过了，纵使这些好像是给教牧的一些教导，但是对我们来说呢也是非常宝贵的。就像在圣经当中的教牧书信好像是给提摩太和提多，但是我们在读的时候仍然是充满了神的恩典和真理，不是吗？好，一起来读这本书《恩上加恩》，由道生出版社出版，弗里德牧师福音神学讲道集第一篇附录，从律法与福音看充满恩典的讲台侍奉上半段。我今天要谈的题目是怎么样在我们主日崇拜的信息里面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改变长进并且成圣，这是我自己非常关心的一个题目。我相信很多的同工牧长一定也都非常的关心。我先讲一个故事。几个月之前，我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和一位年轻人交谈，这个人我已经给他做了10年的心理治疗。他10多年前来找我的时候，有非常深而且复杂的精神官能症，牵涉到很多方面，包括忧郁症、强迫性的精神官能症、自卑情结，他的人际关系很糟糕，有很强的自杀的念头。 我九年前曾跟他提过将来的工作、婚姻，他说这对他来讲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也被一些很不好的行为捆绑得很紧。现在已经过了十年，他通过高考有了一份非常好的工作，在团契里担任小组长，也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姐妹，并且他们下个月就要结婚了。几个月以前，我们坐在那边谈，我说我们的心理治疗差不多可以告一个段落了。他说对，应该可以了，以后我需要你的时候我会来找你。然后他就提到他觉得自己有这么大的改变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我也很高兴他有这样的改变。我说大约从两三年以前，那个时候你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要完全顺服主，这个改变就开始了。他说不对，他告诉我说这个改变的开始是从我决定相信上帝，就像你所说的那么好，而且是那么的爱我。那天我回来后就在想，我又学到了一点律法与福音的差别在哪里。我发现我们主日崇拜的讲道，如果能够正确地使用这两个信息，很多事情会改变。你们知道很多教会所谓的后门问题是什么吗？现在很多对教会增长研究的结论是，我们不是不会传福音，我们会用福音叫人活，我们教会的大门开得很好，问题是我们的后门太大，懂不懂呢？他们的结论是，两个人从前门进来，一个人从后门出去，所以我们不是不会传福音，而且所传的是一个很纯正的福音，但是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用福音叫他活，让他进来，到第二天我们就开始用律法叫他死。我们以为我们在教他怎么样过基督徒的生活，但却使他死了。那这样子我们教会的增长就会有很大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这样做呢？因为我们很关心，也很希望弟兄姐妹能成长成圣，有好的基督徒生活来服侍主。但是一个人能那样做需要有生命，对不对？所以需要用神的话来喂养他们的生命，使他们得以成长。神的话里的确有永生之道，那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生命的粮食带出来，就要有一些技巧。最重要的，按照马丁路德的了解，他发现圣经里面有很多种内容，有历史记载、诗歌、预言等等，但是圣经里面的信息只有两种，一个是律法，一个是福音。信息关乎了我跟神的关系，而跟神的关系只有两种可能性，没有第三个，一个是律法，一个是福音。所以路德说，学习讲道就是学习正确的使用律法和福音。他也说，如果有人已经100%的学会了，我把我的博士帽子送给他。路德都说他还没有做到，何况我呢？我不觉得我已经做到了，我也努力学习怎么样做得更好更正确，特别是在我的主日崇拜的信息里面。现在我们先讲一些基本的定义。律法是什么？律法就是上帝所要求的，他要求你哪些事是应该做的，哪些是不应该做的。除了他的要求以外，加上我们都是创世纪第三章以后的人，所以我们都没有办法做到，而且不应该做的我们也去做。因此不只是神所要求的，事实上在我们心里也永远都有一些控告和罪恶感。而福音是什么呢？如果律法是神要求的，福音就是他给的。律法要求你应该做一个好人，福音就是不要求什么。福音是一个好消息，对不对？好消息就像新闻，新闻不是用要求的，而是用报道的，就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他已经白白的给你永生了。然而问题是怎么用呢？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在用的时候会犯一个错， 因为我们认为神的道有律法也有福音，所以如果要传神的道，不能光传福音，因为神的道也包括律法，所以我们要平衡，应该要传福音也要传律法才对。所以我们就觉得要用福音叫他得救，然后用律法叫他过基督徒的生活，对不对？错，因为律法不只是不能救人，它也不能使人行善和改变。我们知道只有福音能使一个人从不信变成信，那如果律法不能改变一个人从不信变成信的话，那信了以后律法怎么可能改变一个人使他更好呢？不可能的，这根本是叫人死的方法。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16-18节，今天早上晨更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到这三句话。在这里保罗提到两个执事，一个是属死的执事摩西的约，一个是属灵的执事耶稣的约。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16-18节说道，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们是怎么改变的呢？他说那个帕子是代表律法，所以在律法之下的人，他们还是没有办法改变。他说当一个人转向耶稣，那个帕子就拿掉了，然后他不管到什么地方都可以看见耶稣基督，他就开始改变了，因为他看见的不是律法，乃是福音、爱和恩典。你如果看见耶稣，你就看见了天父的爱，你如果看见耶稣那样的爱，则你自己的脸就开始有一个镜子的功能，你的脸就反映出了耶稣的形象，这就开始改变，荣上加荣。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见的是耶稣，而耶稣就是上帝的爱，那就是福音。所以律法不可能做的，福音恩典就做。如果我们要用律法叫人长进改变，一定会失败。我记得我念神学院的时候，差不多是30多年前，记得在那时我们上罗马书，用的是一本比较新的书，一个瑞典神学家写的。他在那里针对罗马书第一章17节那句话提到一种新的解释，我发现之后一直在神学界里面对这句话有点辩论。我们传统的翻译是义人必因信得生，英文直接翻译就是靠着信心而活，而他说这个翻译不够好，因为他认为传统的翻译可能会使人误会自己是凭着功德称义，然后凭着信心生活。所以他很清楚地强调，我们是因着信成为义人才能够生活。可是这可能容易造成另一个误会，就是因信称义的人要怎么生活呢？也可以误会是凭着律法或功德生活，对不对？所以应该怎么样解释这句话？是义人靠着信心生活，还是因着信称义的人要生活？你选哪一个翻译呢？你如果仔细查希腊文，你会发现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因为在希腊文里就是这三个字，一个是义人，一个是生活，中间就摆着两个字因信。我觉得保罗很聪明，因为两个都对，你是因信称义，也是靠着信生活。他说我们的信仰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对不对？如果从头到尾都是信，那么从头到尾也都是恩典，都是福音。他没有说用福音来得救，然后用律法来生活。约翰也是同样的观念，他说恩上加什么呢？是不是加上律？不是，是恩上加恩，从头到尾都是恩典。19世纪美国有一个神学家叫做卡罗威斯尔，他有一本书叫《律法与福音》，他在当中提到这两者之间有很多的不同， 第一个是启示的方法。律法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即使没有看过圣经也知道，因为写在他们心板上，这个是自然的启示。但是福音不一样，福音如果你不告诉他，他永远不知道，这是超自然的事情。如果你跟一个非基督徒讲律法，基本上他也会同意，但是如果你跟他讲福音，很奇怪的，他反而不同意，甚至会有点生气。从这里就可以证明福音真的是超自然的，你无法想到的。那么他讲到的这种反应可以说是在一个比较肤浅的层次。如果一个人再深入一点的了解律法，他就不喜欢了，因为他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他真的没有做到，而且一些不该做的他也去做。所以在另一本很有意思的书上，他讲的就比较深入。他说，如果你从比较深入一点的角度来看，其实律法有些很不好的作用，因为律法碰到我们的时候，不只对改变我们的心没有任何帮助，而且甚至会有一些负面的作用。他的结论是，律法本身并没有问题，律法是好的，是上帝给的。那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在我们。律法碰到我们的时候，会产生一个很不好的化学反应。我们今天从恩上加恩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最后的附录，第一篇附录是从律法与福音看充满恩典的讲台侍奉。我们今天看到第一个部分呢，当然第二个部分下半段千万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如果是利用短信的话，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 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节目主持人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